判飞行侠张炳、张宗谦流落到外乡，落得给人家看门，发生了一件怪事，有人两次戏耍他，掐他的脸蛋子。这个事儿慢说是张炳，换谁也睡不着觉。张炳虽然没有对外人说，暗下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等到第二天呢，他把棒子就准备好了，先练功，练完功之后依然把凳子搬到院里往这一坐，假装闭目养神。结果左等没事，右等没事，白等了一晚上也没人碰他，也没人出现。咱就这么说吧，一连等了五天没事。哎呀，张炳心说纳闷啊，哦，戏耍完我没事了，莫非真有鬼？简直难猜难泄。咱就这么说吧，时间不长，三奶奶她老婆病了，哎呀，这家病得还严重呢，一病不起啊，哪有钱抓药，哪有钱请郎中，那老干爹家里就困难了，能张嘴管人借钱吗？借人家没有啊。把这张炳急得什么似的，瞪眼干着急，瞅着夫人一天一天瘦弱下去，简直是穷困潦倒啊。张炳急得都哭了，这天暗下决心也罢，为了救妻子不死啊，良心丧于困地啊，我呀我劫道吧。其实张炳是那个人吗？走投无路了，他不像有一些人想发财，想在人兜里往外掏，想劫人家的财宝为己有，安心就不良，他不是那么回事。张炳是走投无路，被穷困所逼，没有办法了，他棒子准备好了，也没敢跟夫人说，借着夫人沉睡之际，他把门锁上了，出了后院，翻过山坡，找着一条官道，这条官道曲曲弯弯，通到京城长安的，但离长安挺远，还有50里地呢。他一看呢，我就在这等着吧，心里噔噔噔噔噔一个劲儿的跳啊。张炳心里头在翻来覆去的想，我做这事儿合适吗？我竟笑话人家旁人了，这玩意儿叫贼，这玩意儿叫强盗，我怎么也干这个了？天哪，老天太不公平了。我扪心自问，没做过缺德的事儿，怎么这么蹂躏我折磨我呀？我就抢一回，给我老婆治好了病。我打听打听被抢这家姓张姓王还是姓什么，将来我富裕了，我加倍还给人家，我不能做这缺德事儿。哎，他等着等着真来人的，他躲在树后的一看呢，来的是一老二少穷苦人，在眼前过去了。张炳一琢磨，我能接他吗？他比我也富裕不了多少，算了吧，再等着。咱这么说，官道上陆陆续续还真有人，大部分是穷苦的人，他不能接呀。眼看这日头往西转了，冬天呢天还短，要眼看着日头转过去，一会儿就黑，把老婆扔到家里一天了。那么张炳一天也没吃饭呢，饥肠辘辘啊。心说话，要不就回去吧，算了，改日再说吧。转身他刚想走，哎，官道上来人了，而且有牲口和车轱辘的声音，人喊马嘶，又说又笑， 张炳闪目一看，来了20多人，有两个骑马的，其他的人都在部下，还有的坐着车。往车上一看，好嘛，拉了一车都是酒坛子，都没起风呢。另外酒坛子上边装的是什么，都是整羊整牛，都杀完了收拾干净的牛羊肉，冻得当当的，因为这是冬天呢。看这意思是置办的年货，快过年了，人家是有钱的人家，当然得筹备过年喽。往前边一看，两匹高头骏马，一匹黑马一匹白马，鞍颤交环，锃明耍亮啊！那马都膘满肉肥，马鞍桥坐着一老一少俩人，骑大黑马的是个50多岁的老者，其实50多岁应该不算老，在那个年月就得算老叟了，人的平均寿命啊太短了，平均才活个30-40岁，50岁的人那就算岁数大的了。但这主一看就是练武的，体格健壮，短胡子茬，黑的多白的少，马刷子眉，一对大火眼，趴鼻子，方海口，挺宽的脑门，头上戴着暖帽，身披着棉袍，冷天呢，腰里还挎口刀。骑白马的这年轻人20多岁，也戴着暖帽，披着棉袍，但这人内衬箭袖袍，腰悬宝剑，鸟翅环德胜钩，还挂着大枪。就是步行的那些人手里也有家室，刀枪棍棒三节棍2人多，看那样是保镖的呀，还是做官的，不像做官的，背不住是保镖的护院的，怎么手里都拿着家伙事儿呢？张炳一琢磨，算了，我一个人接20来人呢、啊，要命一样啊！我那边拿鸡蛋往石头上撞，但又一想，你说你不劫你干嘛来了？这帮有酒有肉甭问，他们兜里都得有钱，哪怕给我一部分，我能给我媳妇的病能治好啊，也罢，不要瞻前顾后了。想到这儿，他一股劲儿啊，噌，从树后就蹦到道上来了，把木棒一抡，高声喊喝，呆你这帮人正说笑呢，没预防的这手。这话说回来了，从来没遇上过这种事。顾此把众人吓了一跳，人家越站住，咯噔，车也站住，马也站住了。这一老一少闪目一看，面前站着个紫面大汉，穿的衣服破衣啰嗦的，看那样穿的挺薄，手里拎着棒子，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，穷鬼劫道的，觉得太好笑了。你不打听打听我们是干嘛的，敢劫我们，你吃了凶心咽了豹子胆了。你年轻的说话了，爹有意思啊，快过年了，遇上这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，我拿他开开心啊。您老官逼廖镇，小子你净给我丢人了，我看你这一回能怎样。嗨，爹您提什么，那是占山的山大王，跟这不一样。我试试。说着从马上跳下来了，倒背着双手撇着嘴来到张炳近前，上一眼下一眼又看了半天。我说大哥吧，你想干什么？
喂，我想吃饭。
嗨，想吃饭呢，你是不是想劫道？
对。
我说你劫道为点什么？
为什么？我饿着肚皮呢，我老婆闹了病了，卧床不起，我穷困潦倒，分文皆无，我想借俩钱花给我老婆看病。
啊，这一说看来是真的啊，
但这钱不太好借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也不打听打听我们是谁，你拿棒子在这块喝516的，你就能把钱借出去吗？我告诉你小伙子，钱有的是，看着马背上的褥套没，鼓鼓囊囊你掏一把，黄的是金子，白的是银子，慢说给你老婆治病，就买他这条命也绰绰有余，但是你得露出几手来，我看你值不值啊。休走赵棒，这张炳也是个机劲儿，蹦起来就是一棒子，小伙往旁边一闪身，棒子走空，还没等那小伙拽宝剑呢，张炳手腕子一翻，秋风扫败也横着就扫过来，小伙一看呀，来得真快，往下一塌腰，棒子从后背扫过，这小伙老哈着腰嘛，掌身抽剑，就这么个功夫，棒子又回来了。这一招叫孤树盘根呢，又叫秋风扫败叶，走下盘，呜呀，奔小伙的腿来了。这小伙再想躲就来不及了，哎呀，得把骨头闪开，要削在迎面骨上，俩腿就废了。他一抿个，把腿肚子给了他，腿肚子有肉啊。这玩意轻易的不至于坏啊，啪，正削在左腿肚子上，把这小伙打的嗷一声蹦起了多高，扑通躺在地上了。哎呀呀，我的腿，哎呀呀呀，我的腿。那老者一看，呀哈，妈劫道的有两下子，飘身形从马上跳下来了，啊，长啷啷拽出金背砍山刀，甩英雄掌，摘掉暖帽，是直奔张炳。话不投机，当场动手，张炳就使这条棒子上下翻飞，玩的命了。这老头还真就不是他的对手，你别看拿着刀呢，打到二十几个回合，这老者是浑身上下热汗直流啊，眼看张炳要取胜了，张炳最后把木棒高高举过头顶，哇，棒子也举起来了，就觉得眼前发黑，双腿发软，扑通棒子扔了，躺那块不动弹了。老头也吓了一跳，心说我没败呢，他怎么了？哦，明白了，累的。那位说是那么回事吗？可不是这么的，方才我说了，张炳一天没吃东西了，一口水没喝呀，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的慌，就他这个岁数，就是他这个块头，不吃东西怎么能行啊？方才用力过猛，这下虚脱了，故此昏迷不醒。那些伙计们一看，各拉军人往上一闯，废了他，废了他，把他乱刃分支，把他剁了，哗，把家伙都举起来了。那个年轻人就挨揍的那种，从马的德胜沟上撤出长枪来，我捅了你。老者一看，赶紧给拦住了，妈，都不准动，都不准动。一家之主发话了，谁都没敢动。年轻小伙手中拖着枪，就问爹，您怎么了？您还怜悯他吗？不不不，情有可原。我呀学过相面，我发现这个主五官端正，不像个坏人。他可能说的是实话，为穷困所累，迫不得已啊。别看劫道，情有可原，别伤害他，别伤害他。咱把他伤害了，他媳妇得了病了。一着急在死的病榻上，咱不缺了得了吗？爹，您看您这人，您打算怎么办？我打算怎么办呢？把他接走啊，接到咱家去，问个究竟，调查调查。他说的是谎话，扭送官府，治他的罪。说的是实话，咱就拉他一把。五湖四海皆朋友嘛。儿子也没词儿了。一家之主表态之后告诉，把他周到车上，周到车上拿棉被给他盖上点啊，那木棒就不要了，走走进城进城。 50里地进了长安了。那长安是大都会，户口百万，在隋唐年间那是鼎盛时期，热闹的要命。就在钟楼旁边有一座镖局子，叫忠义镖局。人家进了镖局子，镖局子上下伙计能有近百号，一看老头年轻人回来了，哎，老爷子您回来了，少爷回来了，啊，回来了回来了，把车上的东西卸下来，哎，有个人抬到我那屋去。大伙一看 这人怎么回事，不敢问呢，就把张鼎抬到屋里去。那个老者叫俩人看着，然后净面漱口喝茶休息了片刻，领着他儿子来到屋里头。张鼎还没明白过来，看守的人就说，老爷子，妈，这人够呛啊，是不是死了？没事，我给他号号脉。号完脉之后，老头说了，他呀是又渴又饿呀，这是饿的，喂他点吃的吧，不要喂干的啊，先熬了点粥，晾的不凉不热了，搁了点咸蛋，叫人拿勺一勺一勺的喂，这一大碗喂到肚里去了，果然有效。张鼎迷迷糊糊这才明白过来，睁眼一看啊，要抢人家那老头，可那年轻人都在床边那坐着呢，在他们身后还有一伙人。回忆回忆想起来了，我接到啊，累倒下了，叫人把我逮住了。哎，怎么没把我送到官府治罪啊，也没捆着也没绑着。他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那位老者把凳子往前拉了一拉，靠近他的。年轻人叫什么名啊？我叫张鼎，张宗谦。哪儿的人呢？河间府的。哪个河间府？我是直隶河间府的。哦，够远的。你为什么要劫道啊？老人家，我对不起您，我罪该万死。我的确太穷了，良心丧于困地啊，我媳妇儿一病不起，眼看过年了，我不能眼瞅着她死，我才干了这种缺德的事儿。老人家，您把我送交官府，按律治罪，该打什么罪就打什么罪吧。刀砍枪扎那是我自己找的。那么你先说个地点，你住的什么地儿，你媳妇在哪儿，我派人套车去接。如果你说的属实，这事儿还好办，用不着送到官府啊，民不举官不究嘛，我就原谅你。不但原谅，给你老婆治病的钱我出，你看好不？哎呀，老人家，我太感谢了。就这么的把地址告诉了，人家套车去，把三奶奶真就接来了。在另外一个屋里的老头一问，说的一般不二，而且三奶奶病的瘦的成一把骨头了，说话的时候也是在那躺着。老头就动了怜悯之心，赶紧请郎中给三奶奶治病，然后又告诉张炳，你的事儿调查清楚了，你没说谎话，劫道的事一笔勾销，就叫他过去好吗？你就在那看护你夫人，钱我花，年前最好给他治好。您那是，哎，甭问甭问，那间屋就归你们住了，有人给你们送饭送菜啊，你放心吧。您说天底下的好人毕竟是不少，张鼎是千恩万谢，心说我每逢走投无路了，总能遇上贵人，前者遇上老干爹王老头，现在又遇上这个主，这主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不把我送官？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？不敢多问呢、啊。书说简短，快过年了，三奶奶病好了，活蹦乱跳，就这些日子真享了福了，顿顿有肉啊，不是白米饭 就是蒸馒头，又就是烙，要不就是羊肉泡馍，越吃越香啊。您还真别提，这张鼎还长了分量了，脑门子倍儿亮。快过年了，这点老头来看他，一进屋张鼎就跪下了，恩人，恩公在上，我给恩公磕头了。三奶奶也跪下了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怎么样，病好了？早就好了，本来想给您磕头去，我听当家的说最近您非常忙，来的客人也多，我没敢讨扰。恩公啊，让我们怎么感谢您呢？别忘了这句话，五湖四海皆朋友。这有什么呢？你们呢就安心在这住着，哎，我家有的是钱，多你们两口人没事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喝什么就喝什么。我派人呢给你们买衣服去，看看合适不？不合适，咱再换；再不好，咱另做。咱这么说吧，过了一个快乐的年，转过年来春暖花开，这老头一直就是这么照顾他。这张鼎实在过意不去了，这天仗着胆子来找老头来，往这一跪：“恩公啊，您得跟我说实话，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现在我睡不着觉了。”你要再不跟我说，就得把我憋死。恩公啊，能不能把名字赏下来？起来，你起来，好吧。哎呀，我就报名不报名的无所谓，我家开个镖局子，看看忠义镖局。我姓吴啊，我叫吴能，被你打的那小伙子是我儿子，叫吴志。你看这玩意儿要姓吴啊，起什么名都不太好听，无能就没能耐，实质上是那么回事吗？哎，真贴边。吴老镖头接着往下说：“我对你这么好，我也是有求于你啊，求我。”哎呀，我说吴老镖头啊，我是个穷人呢，我没有一技之长，我能干点什么呢？您尽管吩咐，凡是我能做到的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我们夫妻的命就是您给的，您说吧。好，好啊，但是这事儿可有点风险呐、啊，有点风险呐、啊。我说出来，不知道你答应还是不答应。老人家有话尽管讲来。